天父，我们用感恩的心在你面前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父亲。主，我知道你对我们负责，你带领我们，也是你管教我们。他是特别为全弟兄祷告，主，他渐渐在明白，你渐渐在享受、领受你自己的心意。求你帮助他、安慰他、带领他前面的道路，让他没有再走岔，让他愿意紧紧地跟随你。因为你是他的羊，你是他的牧者，他就没有缺乏。主坚固他的信心，我们这样祷告，也为那些还没有来的弟兄姐妹祷告，求你保守他们来的路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们今天因为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。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性，你可能下一次比一下就可以。那我们先看一下《生命记》第四章。生命记前面哈，摩西五经里面的《生命记》第四章。生命记。
生命记第四章，
我们先看第十节哈，生命记第四章第十节。好，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第十节来，你在有没有看到？第四章第十节有没有？有哈，好，一起来读吧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：“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，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”好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召集他的百姓，然后叫我们听见他的话，叫我们可以听见他的话。那听见他的话后面有个功用，使你们存活下去的日子可以怎么样？可以学习什么？可以学习，使你们存活下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神，对不对？好，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种学习，就是我们越听神的话，越多有神的话，我们就多会敬畏神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敬畏神就是你崇敬他，你尊敬他，而且到个地步呢，你会在意，你畏的话就是害怕嘛，啊，就是怕，会怕神。那这个怕呢，不是不好，不是好像恐惧的怕，是一种你尊重他到个地步呢，你会在意他对你的，就说你有没有讨他欢心，你会在意他对你的感受是怎么样。好，就是我会在意，我会担心，或者是我会害怕神高不高兴，我会怕得罪神。我们讲一句比较就是说，当以前你对他没有不认识的时候，因为你不常听他的话，你不常常学习圣经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神，所以呢，你当然就不在意。一般庙里面的神，还有那些大家在拜的偶像呢，他们就是我拿东西去，然后你，好，我献给你这个，然后你给我，我有些愿，然后你给我，然后我就给你，我是这样交换的。所以他们不需要敬畏神，好，他们会怕鬼，所以他们不需要敬畏神。神是给他们用的，我拿东西给你，你要给我怎么样？不然的话，我就不拜你了。但是这个神他说，当你听见我的话的时候，你越听他的话，就让我们学习可以敬畏他，这是一个。好，那么圣经有什么重要呢？就是当你越读他的话，你就越认识他，你越认识这一位宇宙的真神的时候，你就会产生敬畏他的心。你为我
召
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。好，那个我们今天早上在谈说，到底神的话，圣经非常是神的话有什么重要性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，听见，中国话很有意思哈，听见，有时候我们听而 就气你看了。我说你孩子念孩子念念念念念怎么样？他听了，可是没有听进去，啊，他真的忘了，就是得听，而且还要听，就听进去了，你听见了，你真的是把他听进去的时候呢，那啊，就会让我们产生敬畏神的心，啊，你多读神的话，就让你多尊敬这位神，多畏惧他，多尊重他，啊，这里的敬畏的意思就是你要尊重，你要啊在意神的感受。这一位一岁的真神跟我们拜偶像是不一样的。拜偶像的时候，你跟他还愿，我给你什么，你给我什么，不灵我就换一个。这一位一岁的真神不是要我们的东西。偶像是好像给我们用的，好像你灵我才拜。就是一岁真神说，我在这里，你们本来就是我的，我所在的，你们本来就是要敬拜我，可是我们不认识他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当你读神的话，听见神的话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对这一位一切的真神就产生一种敬畏的心，你会在意他，你会畏惧他，你会尊重他。啊，真正的神是一个崇高尊大大能到一个地步呢，让我们非常的怎么样，非常的敬畏，就像我们看到皇帝一样。啊，但是这位神我们称他为天父，他也非常的爱我们，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你注意的。然后第二个，你看到一样这一章哈，看到32节，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，是神造人在世上啊，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曾有何名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有，何曾听见呢？好，这个意思是说呢，神的声音你是可以听见的。神的声音借着，好，你说你且考察你以前的世代，是说借着过去的这个历史，借着过去圣经上这些经过的事情呢，你可以从这里知道神要对你说什么。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看神的话，这里面有过去的历史，这个历史当中神怎么带他们，怎么对他们说话，我们说从这里我们可以听见。那我们跳到36节，我找到了，然后我们起来哈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教训你，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。在旧约里面常常用火来形容神，当你看到一把火的时候，一片火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很雄伟很棒。啊，那个奥运会拿着一个火把，那个代表神圣，代表很大，很雄壮。一方面呢，你会畏惧，你就你看火，你不会说我靠近火，你一定会保持一个距离。啊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说，神的话，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是让我们产生敬畏的心。然后他这里刚才我们念的话，他说，你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什么？为要教训你。就像我们需要父母亲的教训，说老师的教训一样，我们需要这位造我们的神的教训。我们不能说我生出来我自己活，我自己怎么样？到了地步你会发现，你需要他。啊，自己我们不认识的话，就是你需要他，在你的难处上，在你的生活上，你需要他。啊，他不但是一位大能的神，他是那一位爱我们的神。啊，就是告诉你，我们听见他的话。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说圣经的重要性，对你的重要性。圣经是神的话。好，那我要从后面那里讲起，这个讲起。哈，我先讲这个哈。那么最后一个，告诉我们圣经的功用，到底圣经是什么？圣经是神的话，等一下我们要回来看到底圣经是什么。但现在我先告诉你，圣经带给我们就像什么？第一个就像地图，地图是在让你一个参考，而且让你引导你怎么走，对不对？你有地图，你就不迷路了。即使你迷路了，你可以看地图，你有希望的。圣经就像地图一样。第二个，圣经就像镜子，镜子做什么的？
照自己，
照自己哈。 哪里这里有没有哈？这里有没有脏东西啊？还是我这里有没有画好啊？哈，有时候陪父母喜欢化妆哈，这是可以画出自己的，所以镜子有这种功用，所以有这种功用，那相机就有镜子的功用。你看到说，哦，原来我以前这样不对了，我应该这样做。一方面呢，引导你的方向向地图；一方面呢，照你。啊，很多人不喜欢看到自己的缺点啊。但是一个不能面对自己缺点的人，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、没有办法改善更好的人。所以，当我们不管年纪多大，还有人愿意跟我们说：“哎呀，你这样子不行，你这样子应该改变”的时候，我们要高兴。啊，就是高兴说，就好像我们去看医生一样，医生告诉你说：“啊，你这里有问题。”难道你会骂医生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讲我有问题？”我们都喜欢查出病了，然后去医治，对不对？同样的，我们的灵魂，我们这个人呢，我们被神的话一下子说看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高兴，我们就可以更好，我们可以擦去我们那些不好的，好、啊。所以，一个神的儿女呢，不怕看到自己不好的，因为呢，我们觉得说对我们有好处，好、啊。如果神让你知道你这里不太好，你要改。脾气啊，各方面呐、啊，哈，那我们就要感谢说，哎呀，我以后可以更好。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更好，好，所以圣经像镜子一样。第三个，圣经像一封家书，或者是情书，好，在你的旁边写一个情书，好，在这里写一个情书，你要自己写，情书哈。我想我们都有。写情书跟念情书的经验，虽然那个段时间现在就不再写了哈，就没有情书了哈，就只有在电话的时候哈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回味一下，不管婚姻怎么样，就像学过那个，你就很少在写情书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没有了哈，每天很记得面对责任啊什么的哈。但是你回味一下那些很感情的哈。很感情性的，里面包含的，就里面有用情来写的这个书哈，不管家书也是用感情写的，那个爱人的情书也是用感情写的，圣经就像神给我们的家书或情书一样，告诉我们他那么的爱我们，他告诉我们神的心对我们怎么样，就好像我们跟父母亲离开很久了，收到爸爸妈妈的信一样，那种关心，那种爱，哦，那种对我们的那种。啊，心里面的那种思念，圣经就像这样子，就像一封家书，一封情书。第四个，我写说圣经就像维他命、维生素或者是营养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它到底圣经它本身是什么，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讲说圣经是营养。就像你每一天你的身体，你的胃不吃会饿，你知道为什么你胃不吃会饿吗？它是神造你的胃，让你知道你该吃饭了。因为如果你不吃的话，你这个生命本身营养不够的时候，就会生病了。你看神造我们的身体，就是有一种督促我们哈、啊。如果你的心、你的胃都不感觉饿，或者是不饿或怎么样的话，你不吃你也没有关系，你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的时候，我们这身体就被造就不行了哈、啊。所以。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素，我们现在很会吃维他命哈，吃这个吃那个哈，吃骨头的，吃补血的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想到，我们的心灵也是需要维他命，我们的心灵也需要营养素。我们都只有顾到身体，通常我们从国内来，我知道现实问题、钱的问题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即使你赚到那么多，这一切都解决了吗？你的心灵。是空的吗？你的心灵可以对钱装满吗？你能用的钱有多少？所以我们想一想，人不是只有物质，只有吃，只有穿，只有用够了，是在你的心灵哈。那现在像那个杨太太，我相信你在这几年来，你的心哈，在怎么用的多，我想你心里面就是有那个挂念在那里有重担，对不对哈？就像人活着哈，物质只要够了。然后心灵的平静，对不对？心灵的平安。所以当任何的事情来的时候，记得再回到那个平静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人一不平安的时候，你身体也会受影响，各方面都会受影响。好，所以 所以我这里是提醒你说，你的身体在加一些营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你的心灵需要喂它营养。你不喂它的话，你的心灵就没有办法强壮，没有办法成长。只要有生命的东西，一定会成长。你跟它种一颗种一些种子下去，木瓜种子好了，你不跟它加肥，你不跟它加水，它还是会成长，长得怎样？长得很瘦，长不出果子，长得到处都是杂草，再上来可能就吃。所以很多人这样子，当我们心只有在物质的时候，我们忘记我们心里需要喂养。到个地步呢，你没有感觉了，已经香了，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。那个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们人就是享受一个满足，享受一个平安，享受一个喜乐。就是我常常说的，人图个什么？三餐饭吗？是我们需要，但是不是只有这样子？我们的心灵、我们的灵魂，我们需要喂它营养。所以圣经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？它对我们有引导的作用，就像你开车出去，像一张地图一样，你心就稳了。我有地图，我不怕迷路。接下来，圣经像镜子，照出我不好的地方，可以让我改变。圣经像一封家书，像一封情书，神常常喜欢跟你对话。圣经像营养素一样，像维生素一样，可以提供我们的心灵灵魂的营养。好，那么现在要回去，我们要从第一开始了哈。圣经到底是什么？我先帮你翻哈，那个提摩太后书后面，他的运势是吧？对对，就在这里。对对对，你翻对了。这里十二节哈，圣经里面有两个经节，请你记起来。约翰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你知道吗？神是谁？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哈，约翰三章十六节，还有一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。这个也是很重要，好，这个都是三章十六节哈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好，圣经怎么样？一起来。
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
嗯哼，继续念。
常常所默示的圣经。
嗯，圣经。
比较性。
圣经的和你真正圣达美学与修之一样。
对，
嗯哼。如神的名可以完成，预备之人可以
对，好，第一句话，圣经都是什么？
神所默示
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写在这里。好，这里这个空格就是要填进去哈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你可以按照上面插哈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慢慢来。意思是说，圣经这本圣经都是全部是从上帝来的，神默示，默示就是启示，从神的启示来的。好，那我不晓得你们前面那一课有没有讲到，好，就是圣经是怎么来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这个稍微做一点复习，因为我是代课哈，那个王弟兄下礼拜就回来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就意思说，就是从神那里来的。你看不到神，你说听见神的话，也不是说你耳朵听到上帝对你讲话，也不是这样子而是借着他的话语，在圣经里面，在借着某某人讲到的时候，他给你一些，想到我了，想到我需要的了，那个就是神要把他的话传给你，因为神是灵，他不是人。就像我们用嘴巴跟你讲话，他可以用声音跟你讲，但是他不通常是用这样的方法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就是从神给的就对了，就是出于神的，接下去第二行哈，一教训诸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有什么？都有什么？对，都是有益的，对了，把那个写下来好吗？都是有益的。对，都是有益的。好，这些呢，圣经从神来给我们的，基本上呢，给我们 教训我们，督责我们，叫我们走对的路，教导我们学对的人生的方法，都是有益处的，就圣经对你是有益处的。好，那往后面呢，当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呢，叫属神的人怎么样，得以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要让你更好，要让你完美，然后预备做什么，帮你圣经帮助你，对，你可以行善，你可以简单简单的方式，你可以行善，好，行善，或者预备行这样的方式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第二题，好，第二题的第一句话说，生命都会，后面写成长，有生命一定会成长，不是说你现在啊已经三四十岁你就不长了，你还是要长。但是我们的长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是老化了，我们身体老化了，但是呢我们里面那个心灵呢还是在成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灵魂是不结束的，一个不结束的生命呢，它是会继续往前走的。好，即使你的身体在往下脱手，但是呢我们的灵魂越来越丰富，也就是说我给你丰富的生命，越来丰富，越来越丰富。所以你的魂魄呢，这个里面呢，保罗讲句话说哈，我的身体渐渐毁坏。我们就感觉到过了四十，你过四十了吗？还没有？你过四十了，你看你很年轻，你呢？
我都五十
了。你都五十了哈，所以过了四十你就感觉到了，好，感觉到那种体力各方面好像你这样子了，好。他说身体虽然毁坏，我的里面呢一天心事一天，哇，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哈，基督徒常常不觉得会老，你知道吗？或许身体看起来老了，可是这个心灵怎么样？他说一天心事一天，因为我们这个灵是要到永远的，所以他只会往高峰走，不会往下坡走，记得神给我们这个灵只会往高峰走，除非你没有走上神的路，没有完成的人，他说的就像是下坡路，就走向灭亡了。他只要你走向神的路，走向对的路的话，你的灵只有往高峰走。你越来，你越为他用神的话为他，你越成长，你就越喜乐。到后来，虽然你的身体在毁坏，但是呢，你知道说享受那个永恒的，像在享受果子一样。所以呢，只要有生命都会成长。也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你的灵魂，你里面的灵命需要成长。好，好，那现在下面那个，我们要翻一个圣经，是彼得前书，往后面翻，往后面，后面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，哈，彼得前书二章二节，嗯，第二节，第二章，第二章，好，好，彼得前书。嗯，你看我们这五十几岁的跟人家三四十岁就不一样，他翻的就很快啊。你看人就是这样，啊，第二章这里哈，第二章第二节，我们先把它念一次，我们再把那个情况捡起来哈。好，一起来念吧，第二章第二节，一起来。
只要爱你那纯纯的灵嘛，像孩子的婴儿爱你嘛，叫你的心静下，
好，他说呢，我们好，前面那节告诉我们说哈，我们已经除去了一切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、诽谤，好，这些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，神就是要好像帮我们做了一个，好像我们做了一个身体健康检查一样，把不好的把它修正好，啊，那些不好的拿掉，还有啊不对的，好，要把它修正好。好，当我们信主之后呢，我们整个的灵命要做一个整个的调整。那之后呢，他说呢，叫我们要爱慕纯净的灵嘛。我说过，身体你不为他卑鄙，你不为他的话，他会长得不好，他还是会长，但是会长得非常不好。那我们这个灵命呢， 是要用神的话，他把神的话比喻成什么？灵奶，有没有啊？像灵奶一样，那个孩子啊，那个牛奶太好，在孕期的时候还是在妈妈的乳头喝，又要吃掉，一直吃，他是靠那个在活的。然后妈妈那个奶的那个词，好，如果影响到孩子的健康，对不对？如果妈妈奶里面不够营养的话，孩子也会营养不良。这里说像纯净的灵奶，像个非常纯、非常干净、非常营养的灵奶一样，神的话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爱慕它，让我们可以因此怎么样渐长，那个空格要它填渐长。好，因此渐长，后面加了一句说以致得救，有没有？我要跟你解释一下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好，我帮你写一下这个经节的地方，然后以后你可以看哈。我说过两个三章十六节，你要很重要。耶哈，王太太，你有没有圣经？还没有哈。
嗯，
三章十六节。我下次一张一张一张给你哈。好，这个是那我刚才讲的是神爱世人哈，你信了就得救，圣经说信而受洗必定得救。好，那这里为什么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慕灵奶，然后你就可以长大，然后以致得救？好，第一个，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马上没有条件的，当你说我相信天父神呢，就把你接纳进来，说好，那你是我的孩子，我们就得救了，我们就进去了。但是呢，之后你这个生命，我刚才讲过，你要培养他，你要去啊，给他营养素，对不对？你要去维持你的生命啊，你要去维持你得救的生命，那是谁的责任？神把你救，就是没有条件的接纳你是儿女，没有任何条件。那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但是你到神的家中来之后呢，你是要维持你里面那个生命的活力，这是谁的责任？我们自己有责任。神要为我们，神提供所有的营养给我们，可是我们要不要去接受它，要不要去爱慕它，要不要去吸收它，那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他才说以致得救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呢，怎么样？好，
我有一看那个采暖哈，新的
这个。好，谢谢，好。但是呢，我们有责任要去维持，要去为我们的心灵，要去装神的话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到先到这里。好，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话这本书的重要性。那我会找一本，你今天提着回去吗，杨太太？
是我。嗯，可能是提早，
要提早。我马上，我如果可以找到一点，我就马上给你。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下礼拜给你，好吗？好，要好。那我们就到这里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神的话很重要。圣经都是谁默示的？都是神默示的，都是从神那里来的。然后对我们有益处，好，好让我们有能力去行善，让我们可以完美完全。好，所以不要忘记，除了吃我们的物质的三餐之外呢，肉体的三餐呢，还有吃那些维他命之外呢，我们的灵魂需要喂养。当你心灵不平安的时候，你里面情绪烦躁的时候，记得你需要去听神的话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